今天晚上我们到了一个地步，非讲亚伯拉罕不可了，因为我们还有三次的机会。啊，这个诗歌呢，很像是指在唱亚伯拉罕，神的路就是最好了。那我们先同心来祷告，求主帮助我们能够看清楚你的引导，你的道路是最美好。无论你怎样引导，明白不明白都是最好。主啊，感谢赞美你，因为你的大爱临到我们身上，我们虽然不配，但是你的恩典何等的大，一生引导我们一生没有改变。我们要把自己真是完全的放在你手里，让你来做主，让你走在前面带路，让你告诉我们当怎样行。我们要与你同行，如同以罗。我们虽然时日不多，但是我们要尽我们所有的时间，一生走主的道路，与主同行，一点都没有改变。求你今天用圣灵的光来光照我们，借着圣灵帮助我们，使我们有力量可以重新立志，开始一条新的路线。唯有主的路是最好，我们放下自己，跟从你，跟从你到底。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圣名，阿们。很奇怪，这本书五十章圣经啊，这个创世纪有五十章，他只用了十章多，不到十一章，有十章多一点，那么来讲这个世界的历史，人类的历史的起头。那么一点点圣经，一讲几千年了，你能够相信吗？那么短的篇幅，我当然现在不是去赞赏摩西很会写书啊，他竟然只用了这个差不多十一章圣经，从4004讲到2126主前啊，你现在看多少年？哈兰亚伯兰从哈兰启程开始旅行，是主前2126年。那么一点点圣经写这么多东西，那奇怪。那看我们看为不大要紧的，他就用很多圣经，这可见了。那个特别的原因就在那里，后面那个才是要紧。从十一章的末了开始，一直到五十章，讲来讲去就讲几个人，亚伯拉罕哦，讲他的独生儿子以撒，讲雅各，讲约瑟，需要用差不多四十章圣经来讲这几个人吗？啊，其实创造天地，应该每一节就变成一章。啊，很仔细的，很清楚的，这才对，是吧？反而前面啊，他短短的圣经都讲得清清楚楚，也不是含糊哦。你不要他的圣经短就乱讲一场啊，没有啊，啊，这是。那么现在要离开来比较这个圣经啊，这个五分之四，同五分之一。等了这个比重，你就看得出来，这五分之四才是真正要紧，不然他用不着这么多的篇幅在那里啰嗦啊！一讲就明是吗？还讲什么？一直讲过去啊，是吧？但是前面只有那一点点圣经，这是讲到一条路，你一生的路是信心的路。他教导你像这样生活，就像亚伯拉罕 是一个蒙福的路，是一个雅各一个人成了以色列，以色列民族，以色列国家，真是奇妙，没有什么巧门哦。讲到这里真是惭愧得很，信还巧门吗？我只是信他，他带我信他，这没有什么巧门的。如果有这一个字，你这一辈子要把自己交出来，不是你做主，你要这样那样啊。我从前一直想，如果有一天我大一点，我年轻时候小的时候啊，我要做新闻记者，不知道为什么我会有这个思想，这不做新闻记者啊，要出死如生到战地啊，去写那些报道的文章啊。我是什么，我这久久都不能忘怀。不，后来我没有做记者，我做传道差不多。我信息不同啊，我走遍天下，就是到处传道，也是用口怎么讲啊，还要用笔怎么写啊。奇怪，我想，为什么有那个思想？我倒不是说想做官啊、发财啊，那个世俗思想很小意思，这个没有什么好讨论的。不过如果、啊、你能够做一个世界名记者、啊、出死如生 啊真是这个一生都是很有价值。那怎么一些糊涂思想，不过一定有点道理是吗？不然我现在怎么做传道啊？我是上帝的使者，上帝的记者，我到处在打听各地方的消息啊，也传讲啊，啊也写啊，是什么，我很满意，感谢主，能够做一辈子传道真是很有福气是吧。做68年了，做传道，你说你厌烦吗？我哪里厌烦了、啊、你看我同你讲到手脚都动的，我哪里厌烦了、啊、如果厌烦我就是这样讲道给你听。没有啊，我觉得很有味道，因为这个圣经里本身啊，这是很有味道。有人问我一个问题，郑牧师，你能不能解说一下，为什么你对圣经那么有味道啊？我说就是有味道啊。说为什么？就是有味道。我答不出个所以然，我讲了讲不厌，我讲了一辈子的，还有新的东西要讲，这礼拜天又要讲一次了。当然了，这是因为圣经无穷尽啊，那里面的道真理是无穷的，不是有尽头。因此啊，若是你真是想传达神的信息啊，每一次都是新的，真是感谢神啊。你看我们呢、啊、信了主，我们有一本圣经，我们还不感谢神吗？我们感谢神啊。那么这个40章的圣经专门在讲亚伯拉罕啊，同他的后代。这亚伯拉罕这个人啊，我就都不晓得怎么讲话啊。看看圣经好不好，请你们打开创世纪第25章，我们从中间来，第25章第7节，25章第7节，这是讲到亚伯拉罕最后的时间，第7节，亚伯拉罕一生的年日是175岁，这里一个岁数，他活了175，都了不起。我们现在回到第12章，创世纪第12章，就是刚刚清清楚楚地讲，从中间的一段，不是从开始起步要开始旅行了。那第4节，亚伯兰出哈兰的时候年75岁，所以这个圣经啊，这个距离啊有100年。那从12章开始到25章开始的那一段，已经有100年的时间。 好厉害哦！我今天晚上这么讲这一百年了，我自己想想，哎，你头脑清楚一点了，讲一百年讲到明天天光，啊，那怎么可能呢？一百年的历史啊！不过它都很特别，是很特别。我今天开始啊，看了个讲多少，不过不过时，好不好？不过时间，看了个仔细的看看那个讲多少。第一啊，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人，你从来没有听见过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希伯来书讲，他神叫他出去，离开本地本族夫家，往他所要指示他的地方去。他后面说什么？希伯来书是一章，他去的时候还不晓得往哪里去。你们见过这种人？我们全体中间都没有。人家出这个大门，你到哪里回家？你当然晓得了，到哪里去了？不然开车开到哪里啊？啊，通信号车转几转了、啊？不会啊！竟然有一个人，他现在神叫他出去的时候呢，他晓得应该出去了，他不晓得到哪里去。啊，我年轻时候读到这个圣经啊，就很有感动。我说这种叫信心啊，他叫我去，我就去。到哪里啊？啊，他叫我去吗？一定有路走是吗？所以我就放在心里。我那时候还没有到二十岁，很年轻啊。我读圣经，我觉得圣经怎么说，他一定有道理啊。啊，你们不晓得往哪里去，他就去了。他就遵命就去了。有一次有两个传道人从云南的西部来到上海演讲，他的目的就是要希望有很多年轻的人肯到云南去做传道。没有人去，云南是从前充军的地方，还要去做什么？你犯了错，政府把你充军充到那边去，很多野人啊，你三国志里面讲啊，野人山，你们记得吗？啊，我们小的时候，那时候还没信主，看小说啊，三国志、三国演义啊，那也真的有野人山，真的有鸭泉呐、啊，后来会鸭，因为他那里刻了几个大字，此泉有毒不可饮，这是鸭巴的泉水，我素来有勇气，我都不敢试。我试过死海的水啊，他们说喝了死海的水里面就会烂，我到现在没有烂，你看嘛。我因为我不信，我说绝对没有可能，它盐多吗？最多是好像把我腌这个咸鱼这么腌，这个它有25%的盐，那个水随便摸一下，我在脸上啪啪都是盐了、啊。你信不信他说？好了，我忘忘了他，对，都还是不要喝，因为来是要传道啊，一哑巴正好没有，全部都没有掉，我真是很可惜，不敢试啊，真是很可惜。那么他这两个传道在讲台上讲啊，他不但讲，他带了个野蛮民族的衣服啊，都穿上去表演，一路表演一路讲啊，所以很动人。好像是真的到了云南了，我当时听着的话，这两个很伟大，很有意思。那么讲了好多人哦，我看了都有1000多人听他讲道。末了他就说：“什么人肯去？举个手，一个都没有。”哎呀，我想举手，不过没有人举，我怎么一个人举呢？我真的想举手啊，因为他讲的太好。我很受感动啊，我想举，但我看看一个都没有，我竟然没有举啊，很惭愧，这很不好。那举了就独一无二是吗？这不敢举。后来呢，就低头祷告，他很失望，叫大家低头祷告，祷告，我也祷告，不，我祷告私人自己祷告。我对主说：“主啊，如果有一天你真的清楚叫我去，我去， 不过现在一个两个字清楚吧。你如果不想去，你可能是不清楚的，是吧？我如果有一天你告诉我你去啊，我一定肯去。不过全世界没有人知道，这个是一个秘密，封锁起来，只有我自己晓得。所以如果我不去，也不会惭愧，是吧？我倒不是为这个缘故，我觉得不要像太勇敢了、啊，自告奋勇啊。这个我你也做不到，你真是很不好意思的，是吗？我在那自己暗暗想，不过我心里是对主说，我去。好了，这个事情就过去，好多日子我都没有去了，当然没有去了，我书还没有读完，我也读神学。那么我就有一个工作，有人给我一个工作，说毕业的时候可以去。工作，那工作好得不得了，那就是我平生所求啊。有人信了，我想应该说感谢神。哇，还没有到时间，神已经预备是吗？所以啊，我跪下来祷告主啊，我有声音讲哦，里面哦，你不是说你要去吗？我想死了。去什么？去教书，在神学里教书。不是啊，你不是说你要去吗？我想这是错的。我再祷告，是啊，又来。你不是答应说如果叫你去，你去吗？哎呀，我有没有读完书啊？怎么去啊？也没有路费，怎么去啊？也没有人请我，我怎么去啊？也没有人一个差会派我说郑林芳你到云南去，没有一个人派我是吗？我怎么去呢？我都好多理由，一百个理由说不去，说哎呀这是，让我祷告再祷告，就是一直我让我起来了，不必再祷告了，这一直好清楚是吗？那么我就心放在心里。后来那个人就对我说，我给你了个工作，你怎么样决定？我说不做。他为什么呢？这种机会你都不做吗？我说、啊、我不做，我已经有拣选，我有别的路啊。你做什么啊你？我说我去开放去。去哪里我是不晓得，一定有个城的名字是吗？要不然都没有了。现在轮到我这个，我想，我说我真的不晓得，那你怎么去发呢？我说我只晓得方向。到哪里呢？我说到云南。云南哪里呀、啊？我说不晓得，不过我晓得在西边，西边就好大哈，西边，我清楚晓得在西边。西边哪个城呢？我说不晓得。他说你完全糊涂啊，他骂我啊，你就是糊涂的心，有点像是吗？糊涂的心了，这是我糊涂的心。你又是搞什么的？你，我说我是清清楚楚。你以为我喜欢吗？我，是啊，你看，工尚未成我就去乎，我书都没有读完。怎么去啊？我就准备要去啊。他常常叫我去骂一顿，越骂越皮啊，没有商量。我说我好清楚，你不要拦阻神的事啊。啊，我还拦阻神的事？我爱你啊。我说是啊，你爱我是真的，但是我明明要去，清清楚楚，实际上连路费都没有，你怎么去啊？要搭船到安南啊，越南，从越南搭火车一直到昆明，啊，从昆明再往西边走，路还早得很啊！你没有钱，好大胆啊！什么要去了是什么了？不过我明明清楚知道要去，这个是没有什么好讨论的，啊，那么真糟糕到极点。明天早晨要走，今天晚上还没有钱买船票， 诧异啊，我说主啊，怎么搞的？你晓得神的安排刚才刚刚对，刚刚准确时间了、啊，怎么现在又完全不对？所以我也反正睡觉啊，所以我就管他的睡觉。我问你们睡得着吗？我这个人啊，别的本事没有，睡觉倒下去就睡着。我倒下睡着，有人叫我啊，正啊，起来起来。他是院长叫你呀、啊，在办公室半夜。我说这个时间，他不在，怎么跑到办公室来啊？他见你啊，他叫你马上去。我刚才披衣服，什么事情啊？我想最多也骂一顿。啊，赶快我去了。啊，我在书里在他面前，我说有什么事啊？他我现在清楚知道是神的旨意。所以你不要这个工作，你怎么强硬？无论如何你要去，我都不能挽回你，因为我一生就最听这个人的话，这一次不听，哎，啊好了，哥们你去了，不过了，多谢你了，你替我做义工啊。我在他那里做义工，做秘书，又在出版部做编辑，两样都没有拿钱，我自己穷得要死，还充阔佬，这个是，我就不敢开口说，哎，我连生活都有问题啊，几块钱都好，什么什么，不要，他因为我很有钱，不需要钱了，做义工，看我的样子好像有钱了，是真的。我走到哪里，人家总觉得我有钱，就不知道怎么搞的，真是。大概我不忧愁啊，我没有挂心，没有忧愁、啊，这人呢、啊、就很释放。好了，那么你在这里服务这么久，我就不晓得怎么说谢谢你。我说不要这样说了，应该，我还是应该，是实际上是应该是吗？你们都晓得，那我就。他说好了，这样你走了，我知道这个不容易了，你都不晓得往哪里去。那我这里有个信封，给你在路上买水果，他欠我，他自己觉得他欠我，这一点你买水果，你小心身体啊。那我也帮不到你了，好了。不过是清楚神要你去，啊，他说你晓得结果如何？我晓得死在哪里，是真的。我的意思是不会回来，不会回来，自己不能做主啊。那么我就糟糕了，我就睡回来就睡觉，反正是买水果，我真是不好。我就把那个信封放在枕头底下，就再睡觉，又睡着了。他都没有看看里面是什么东西啊，啊，反正是水果钱，哎，这是小意思，这是没什么大效果、啊，是吧？然后他半夜再过一两个钟头，我醒过来啊，我想，哎，怎么不打开看看呢？我也怕吵醒别人，我不敢开灯，因为那个房间好多人了、啊。我跑到洗手间去，把信封打开，嚯，好多钱哦！路费都是小意思，拿不到钱了、啊，我拿一点点都可以买船票了。那我就说：“哎呀，主啊，我在沿途都可以不挂心了、啊，有钱用，到处都有地方吃饭。”什么都有，原来里面有34块钱。那时候34块很多啊，4块钱买一张船票，我这张船票是最便宜的，露天的，没有床位，下雨就没地方去。啊，赌赌看，或者不下雨呢？因为现在还是可以用钱嘛，每分钱都要紧，所以我买一个通天的，就睡在甲板上啊。啊、哦，我们从前了、啊，哪里像现在年轻人那么阔佬啊？ 现在传道人都很苦恼啊。我们从前就晓得每一分钱都是要算准啊，都不是随便可以的。好，那我等我到了目的地写一封信给他，是多谢他给我这个钱。第二天早晨我用这个钱买了船票，因为我没有钱买船票，他顿就不给他信封就好。哎呀，我左搓一搓啊，怎么会给他那么信封呢？不过我是再三多谢他。我今天讲给你听啊，圣经讲的不是神话，那我当然不要往哪里去，真的，我就西边了吗？拿个地图，每一个城讲道，早晚到缅甸嘛，就是一直去，所以到归到野人山，走了差不多一年了，在路上，这一年都是天天靠信心哦，就是。信心的道路就是不知道，但是你相信。到知道你要信什么呢？是吧？就知道说一定会好，那你就知道，这哪里是有信心了、啊？我不是在讲我私人的事，我竟然年轻时候啊，因为一种直觉。叫我接受这段圣经，就自己就开通，就这么走路走到目的地呢。到了个目的地的时候，哎呀，有时候也千难万难了、啊，各种各样的奇妙的事。今天晚上是没有时间讲，写出来像写小说，你也不信我的，我相信。那一代的人都说这个没有可能。这个南方人，中国的南方人怎么跑到这里来啊？因为我信了主啊，我的器官都改变，什么都能吃。从前要挑剔啊，这个不能吃，那个不能吃，讲究得不得了。到哪里啊？哎呀，什么老鼠都吃下去，是吧？是真的，不是讲笑啊。什么都可以吃了都消化，连牛皮啊都吃下去。没有得吃啊，所以信心路是不是有福的路呢？是，但是吃牛皮有福吗？是吗？感谢神。我第一段圣经最简单就是信他，他不晓得往哪里去，他去了，75岁。一个人能够信神信到这个地步，这一生一定蒙福。因为12章里面呢，神就应许他说要赐福给他，他告诉他要给他有大的名字，出名哦，论到要叫他成为一个大的国家，大富大国，要赐福给他，要叫他的名字为大，大名，大国，大名，大富。你要叫别人得富，因为你很多富啊。为你祝福的，我必赐福于他；那咒诅你的，我必咒诅他。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富。你看他有多少富？亚伯拉罕就照着耶和华的话去了，罗德也和他同去。若是你能信，你这一生就蒙福，而且别人就会因你得福。感谢赞美主，圣经是这样写，它真的是这样。不过我以为我一生会在那里，我还准备替他们写一个字典呢，因为他们都是拼音的字，像福建话拼音的。结果字典都没有写，已经神把我拉出来，到处灵会啊，人啊，他们都是托瑞地会的人到里面去把我拉出来，说真啊，什么地方请你？我说我不去，没有空，去了，这个是这个 这个道是要为国地方是吗？去啊！所以我有去，一去就哇就不能回来。后来回来了，一下又来了，又去了，到最后一次就回不来。怎么回不来呢？52个礼拜都有特别聚会，你怎么回去？排好，那么就是无日无夜，没有生日，也没有过年，什么都没有，根本就是像机器，就是一直在讲道。啊，不过很有进步啊！如果你能够讲一年的道，每一天都讲啊，再笨都进步了，是吗？真是，而且是这样，不重复啊，对自己说不要重复，因为有人跟啊。我最讨厌他跟一个内地会在过里监督，不放我，我到哪里他跟到哪里，我就一直讨厌了，这是我一直跟我干什么？不过他爱我，他照顾我这样那样啊，什么啊，年纪很老啊，很老啊，他吹喇叭什么都很好的一个，给希特勒赶出来没有国家可以回去的这个博士啊，电气工程博士，这个是很特别的一个人啊。他跟后来有一天，结果他来了，说老四，他叫我老四，因为他有3个儿子。他说老四，说老三老四，谁做你的老四啊？是吧？老四，我走了。好、啊，我说你走了吗？他说我一直等你重复啊。我现在我不跟你了。他等我重复，终归有一天你重复，我坐在底下看你怎么办。啊，这个人同我终身就是好像至亲的人一样，那种爱心比自己亲生的父母都好，真是感谢神了。在主里面啊，在主里面好了，那么你要蒙大福，神要给你蒙福。你第一件事你是要信，完全信，不是看见才信。那个没有看见而信的人有福了。约翰20章，没有看见信的，感谢神的恩典啊！这第一件就是蒙召，不过这个蒙召你们要注意哦，这蒙召呢不是在哈兰呢，为什么呢？那你们看一下圣经，在尼希米9章7节，旧约的差不多磨磨了了。有的圣经不止这个地方，你是耶和华神曾拣选亚伯兰，领他出加勒底的吾尔，给他改名叫亚伯拉罕。原来他第一次蒙召是在吾尔，不是在哈兰。神叫他去，他从巴比伦加勒底的吾尔就离开，就全家同他的爸爸同他的哥哥的家人啊，大家一起就离开了吾尔，那是第一次。不过他们呢啊，到了哈兰就停在那里。这个圣经啊，在创世纪其实都有啊，不是不是没有啊。第十一章二十七节，他拿的后代记在下面：他拿生亚伯兰，拿和哈兰，哈兰生罗德，哈兰死在他的本地加勒底的吾尔，在他父亲他拿之先。亚伯兰拿和过去有妻等等底下的经文，那前面就说他们是从吾尔动身的。31节，他拿带走他儿子亚伯兰和他孙子哈兰的儿子罗德，并他儿夫亚伯兰的妻子撒来，出了加勒底的吾尔，要往迦南地去。他们走到哈兰，就住在那里。可见他蒙召是在吾尔，不过后来就停在哈兰。因为从前呢，希伯来人呢，在古代的时候呢，如果家里面有父亲，父亲就是头，全家就是以父亲为首。所以这一次是他拿带走 他们，可能他拿叶蒙招叫他离开吴儿，也有可能他们这一家都走，要不然不会是其中的一个一起走。后来到了汉南，到了汉南呢，要不然就自己走了。因为神第二次，这个第十二章的开始啊，第一节，耶和华对亚伯兰说：“你要离开本地本族夫家，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。”这个已经是第二次。这个话同那边一样的，有的别的圣经，他第一次的呼召的话同这个话完全相同，所以这是第二次了啊。有的时候就会第二次啊。不过这个他要原谅他，他有爸爸做主啊。但有人没有爸爸做主也第二次啊，老是起不了成了。要到什么时候呢？要到头发全白，说主啊我来了，他说你头发白了，你现在来了吗？很多人啊，年轻时候蒙召，过了中年都还走不上去，很迟啊，有一天他上去，这个也不要紧，不会太迟。那我现在话要退回来讲啊，所以我的同学里面呢，都有超过六十岁的，不要紧啦，可能他活到九十，他还可以做三十年，都很好，是吗？这不会，如果他三十五岁来，三十六岁过世也是空的，这个很难计算，是吗？我今天这样讲呢，我们都有一些老同学，感谢神啊！我从前不收，从前我年少气盛的时候，觉得你年纪大才来不收，也不是生气啊，因为耶稣出来传道。年纪大约三十岁，那么你还要读几年神学？刚刚好三十岁出来嘛，是吧？你这么大年纪来做什么啊？所以我就没有收他，是后来收的。不过，总而言之，这个都不要紧。第二次、第三次都不要紧，就是要走上去。神呼召一个人，神呼召他，他很清楚，他心里清楚。但是很多理由不能上去，很多理由啊。如果是你要有理由一百个，很多理由。那么现在呢？为什么他们要到迦南？那我现在带了一本圣经来，我带了一本大圣经来。这不是大圣经，他用不好的指印。这是道人子，所以这么厚啊，新旧又这么厚吗？可见圣书公会没有看得起这个翻译的人。像道人子可以了，就印了出来，我觉得很得罪人了。香港大学不然，香港大学就送了一个博士学位给他，他一个人翻了新旧又，你听见过吗？一个人哦。那么这本圣经它有个特别翻译啊，我来读读看。你们打开你们的圣经，以西结书三十八章，以西结书第三十八章第十二节，你看这个吕整中牧师怎么样翻。第十二节，我去在讲仇敌，要抢那可抢的，要借那可借的，用反手攻击那从前荒废如今有人居住之地，攻击那从列国中招聚回来得了牲畜财物住在地上齐心赌吉心的人民。从来没有听见过什么赌吉心呢、他在表达那个字啊，那个字是在原来的圣经旧约的希伯来人的圣经呢，是赌吉啊。你们有没有想到说圣经有一节圣经讲赌吉啊？ 这小孩子生下来有个脐带要剪掉，你们晓得吗？一个脐带要剪掉，这个母亲的营养就通过那个脐带供应那个婴儿长大在母腹里面。后来出世的时候，第一件事要把脐带剪断，这个因为他要离开母胎了嘛，脱离开母亲了，啊，这么毒脐的心在哪里呀？我也有一个什么？大家都晓得嘛，正好在中间呢，啊。这个人呢，啊，从头到脚，中间有个肚脐呀，在大地上的中间，他照原来的圣经翻作肚脐。所以我也画了个地图，在我一本书叫《圣经与圣地》上面呢，把这个以色列国圣地同旁边的国家的关系，我画了那个，我自己画了一个地图，在中间，我把它画在肚脐那里，因为它正好是亚洲东边的亚洲，西边地中海的西班牙、希腊、欧洲，南边的埃及就是叫摩西，在古时，那就是在非洲，这是南边沙漠地带。以色列正好在亚洲、欧洲同非洲的中间，所以神要亚伯拉罕到哪里去？你跑到大地的肚脐那里，站在世界的中心，你就是一个见证人。见证什么？真神独一，独一的真神，又真又活的神。所以啊，在世界的中心地点以色列的地方，就树立了一个见证，一神一神的见证，就成为世界万民之光。所有都错，只有这个是对。那么犹太人经过几千年的历史，他还守住是独一真神。你看奇妙不奇妙？独奇呀，啊！你们那个我的这个活合本圣经，那是讲的在中间，中间呢，啊，正好中间。我不得已啊，今天赌旗都搬出来，因为我觉得才能够表达那个意思啊。这个翻译，它很多特别翻译的，很特别。不管你买什么厚一本，啊，但是太重了。带出门都不方便，但今天我都带来了，我想我正好呢，读看啊，你晓得吧？原来啊，神啊拣选亚伯兰，神把他带到迦南地，他有他的伟大的计划，他有他的目的，那就是要全世界认识真神了。他们有没有达到这个目的呢？有啊，因为他们到如今，他们还是守住他们的信仰，虽然他们不认识主耶稣基督，但他们守住独一真神的信仰啊。这很奇怪，他后来啊，亡国被掳到各地方去，分散在全世界各地方，也中国也有，上海咯，黑龙江咯，沈阳咯，各地方都有，全世界都有啊，都有以色列人、犹太人都有，但他们还是守住只有一个真神，奇怪啊！这是这个名字有点怪，是吗？这是很奇怪，神就拣选他成为万民之光。我感谢神啊，因为圣经里面呢，有很多线索能够声明神的带领，神的路最美好，一定没有弄错。这么大，他到迦南去干什么呢？他好好的在巴比伦好好的，你怎么带到哪里去啊？啊，那里那个时候也不是文明，也不是怎么样，怎么带到那里去呢？奇怪，神有个计划，你看不见，要等待有人说或者先知说，那个是大地的赌旗哦，你才晓得，哎，这什么意思啊？原来呢，那是世界的名门。生命的重心的地方，感谢神啊！这种伟大的带领， 怎么看有时候都看不出来。那么你们说今天你要怎么讲啊？因为实际上我只讲两个都可以讲亚伯拉罕了，这是头一段，不过我要讲八个，不过 这是头一段了，不过我试试看啦，就试试看，因为这个是最要紧。这个从十二章开始是一个新的开始，这才是创世纪里面一个很重要的重心的地方，所以我要仔细的讲，你能够想得到神把他们带到这个世界的中心地点是什么原因吗？所以主耶稣也生在那里，那不就是正好传福音啊，东西南北一下福音传遍天下啊，真是好得很。圣经也从那里出来，所以圣经就可以分散到全世界，全世界都有圣经，已经印了2300多种全本的或者局部的单行本的，2300多种就可以分散在世界各地方，很多民族都有文字可以读。这在世界中心呢，圣经也在哪里出来哦？这是奇妙真实。要不要敬畏神？这是，所以我都会甘愿把自己交出来，让神来带，神带你啊！你们要把自己交出来，主啊，我在这里，随便你怎样用，我把自己交出来，那你这一生就有不同的价值啊！神要用你们了啊！我。啊，我得先讲那个第二个，如果不够时间就不讲了，好不好？第22章，他后来生两个儿子，是100岁生的，这个样样都奇怪，这么100岁生个儿子吗？美国有没有啊？没有啊。100岁还生个儿子吗？啊，有一天，那是22章讲这件事。这个12章同22章是两章，他生平100年里面两件最大的事，两件。这一件事情是什么呢？我们来看圣经，我读一下，再休息一下啊。这些事以后，神要试验亚伯拉罕，就呼叫他说：“亚伯拉罕，他说我在这里。”神说：“你带着你的儿子，就是你独生的儿子，独生的儿子，你所爱的以撒，往摩利亚地去，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，把他献为燔祭。”亚伯拉罕清早起来，背上驴，带着两个仆人和他儿子以撒，也辟好了燔祭的柴，就起身往神所指示他的地方去了。到了第三日，亚伯拉罕举目远远地看见那地方，到了啊！现在继续地看第5节，亚伯拉罕对他的仆人说：“你们和驴在此等候，我与童子往哪里去拜一拜，就回到你们这里来。”亚伯拉罕把燔祭柴祭的柴放在他儿子以撒的身上，自己手里拿着火与刀，于是二人同行。以撒对他父亲亚伯拉罕说：“父亲啊！”亚伯拉罕说：“我儿，我在这里。”以撒说：“请看，火桶柴都有了，但燔祭的羊羔在哪里呢？”亚伯拉罕说：“我儿，神必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羊羔。”于是二人同行。他不方便说就是你哦，他不方便讲，怎么讲怎么讲得出口啊。他们到了神所指示的地方，亚伯拉罕在那里筑坛，把柴摆好，捆绑他的儿子以撒，放在坛的柴上。亚伯拉罕就伸手拿刀要杀他的儿子。耶和华的使者从天上呼叫他说：“亚伯拉罕，亚伯拉罕。”他说：“我在这里。”天使说：“你不可在这童子身上下手，一点不可害他。现在我知道 这是敬畏神的呢？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，就是你独生的儿子留下不给我。亚伯拉罕举目观看，不料有一只公羊两就扣在稠密的小树中，亚伯拉罕就取了那只公羊来献为燔祭，代替他的儿子。亚伯拉罕给那地方起名叫耶和华以勒，就是耶和华必预备。直到今日，摩西五写五经的时候，直到今日，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。耶和华的使者第二次从天上呼叫亚伯拉罕说：“耶和华说，你既行了这事，不留下你的儿子，就是你独生的儿子，我便指着自己起誓说，论父，我必赐大父给你。”这种十二章类似。论父，我赐大父给你；论子孙，我必叫你子孙多起来，如同天上的星、海边的沙。你子孙必得着仇敌的城门，并且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，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。于是亚伯拉罕回到他仆人那里，他们一同起身往别示巴去。亚伯拉罕就住在别示巴。世上有这种事吗？这是第二件没有的，把自己的最爱的儿子绑起来当作祭物，拿着刀要先杀，要切成一块一块用火烧，有这种事吗？绝对没有。那他今天这个人又做了另外一件事，所以这个一头一尾啊，那不晓得往哪里去。这里说、把这个莫名其妙把儿子都会绑起来吗？你在做什么？那个时候都还没有看见那是羊，不然啊，如果先看见才来绑，那就上海人说，广东人说做种，做个样子。你看我绑了，你看，其实羊已经在那里啊，他不是了，他都没有晓得那里有羊，把儿子绑好。世界没有，我们等一下继续讲。我要你们休息几分钟，我们低头来祷告。我们感谢神，看见人走信心的道路，让万事的人跟着信心的脚踪，可以安心的往前走，让更多的人信靠神，深深的相信他，一生相信他。主啊，我们今天都在你的面前，我们是你的人，我们要走你的道路，要走亚伯拉罕的道路。求主给我们信心，求主加力量给我们大的信心，求主一生赐福给有信心的弟兄姊妹。祷告奉主耶稣圣名，阿们。